是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九节，我们再将这一节的经文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约翰福音第九章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另一桩神迹，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只选了七件七桩神迹我们之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是第三个神迹。第一个在加拿行的，在婚宴上面把水变为酒。第二次的神迹在第四章里面，也是在加拿行的，是医治好一位大臣的儿子。那么第三件神迹就是记录在第五章。当然这并不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的真正的顺序的编号，因为约翰自己讲耶稣所行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只是选择了其中的几件神迹。那么第三件呢，就是在毕士大池子旁边所行的。那么第四呢，是进入到第六章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那一桩神迹也很特别的，因为那一桩神迹是唯一的一件耶稣基督所行，在他生前他所行，而且是记录收录在四卷福音书里面的那一桩神迹那么那是第四件呢？那第五件神迹呢，是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也是记录在第六章里。那么第六桩神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位生来瞎眼的人都没有留给我们他的名字也没有给我们太多有关于他的身世，但是这个人透过在这个人的身上，耶稣基督说他要做父那差遣我要我做的工作，所以趁着白日我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讲，在他的身上这一桩神迹正是天父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那你说他要做成这个工作，到底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呢？难道说就是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现在能够看得见这个恢复了，有了这个视力，有了这个可以看得见的功能呢？就是单单这样子吗？我们等会儿会就着这一章里面所要教我们的，我们来把它里面的内容更深的来挖掘出来。那么这是第六件，第六桩神迹。第七件神迹是记录在第十一章，拉撒路从死里面，耶稣基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把他让他复活，能够离开坟墓，离开这个他的这个死亡的阴间那么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七件神迹，每一件神迹都有他的一个真正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第九章呢，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第九章的特点呢，我们之前讲过，别的福音书讲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多半呢只记录行的神迹还有他附带所引发出来的一些争议一些辩论，但是多半都不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长篇大论，不单单把神迹的过程，把这个神迹里面的这个经过把它记录下来，也引发出里面的一些讲解耶稣基督透过 跟门徒们，透过跟围观的犹太百姓，尤其是那一些来质疑他的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进一步把所行的神迹的真正的解说把它讲解出来，而且呢是长篇大论的。你看哈，我们所读的第五章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一共有四处是详细的记录的。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已经读过了，在比斯大池子边，在安息日的那一天，耶稣基督行了一桩神迹，一个病了38年的啊，大概就是一个瘫子，大概就是一个这个可能中风，可能就是啊这个这个残缺，不能够行走的一个38年的病患啊，使他吩咐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啊，用吩咐，用这种带有权柄、带有权能的这个命令，让这个人医好了。这是第五章。那第五章里面就引发出很重要的一些讲论，我们等会儿我们会再稍微复习一下。再过来呢，就是第六章，五饼二鱼吃饱的，那里面引发出来的是什么？引发出来的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从天上赐下来给你们的生命的粮。”因为因着那桩神迹所引发出来的辩论是什么呢？引发出来的辩论是犹太人就把摩西抬出来，把他们在旷野那些祖宗啊，他们的这个列祖列宗在旷野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这件事情，把它抬出来了。那么耶稣基督讲，那些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呢，还是走了。那真正生命的粮，那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到这世上来。所以那一段是第二处长篇的讲解啊，所引发出来的争议，引发出来的辩论，引发出来的解说啊，整个在第六章里。第六章我们好多年前曾经讲过了，可能在查经的，可能在我们讲道里面我们都讲论过，所以我决定呢，我略过，因为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啊，所以我就略过第六章，我直接到第九章。这是第三处，第九章是第三处因着神迹，因着所行的神迹，不单单留下行神迹的记录，还继续的引申，继续的辩论，继续的讲解。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神迹是记号，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是要让我们透过神迹来追问说这一位他到底是谁，他身上带着有这样的记号。那么每一桩神迹所引申出来的讲解，引申出来的这种辩论呢，其实就是启示的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要透过所行的神迹，要把真正的重点呢，要提出来。所以换句话讲，你注意看每一次的神迹呢，真正的重点还不是在那个超然的那个整个的记录上面，整个的那个神迹的过程上面啊，五饼二鱼能够喂饱5000人，本身就是一桩这个旷古的这种很神奇、很特别的一件这个啊所谓的异能、所谓的神迹。但是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呢，从来很少把重点停留在那个神迹的本身，而是从这个神迹所引申出来要我们学到的功课，要我们认识，尤其是要我们认识那这一位行神迹的人到底是谁。所以这个是记号。而所引申出来的那是启示，那个启示是启示行神迹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到底他的身份，到底他从哪里来，到底他为什么行这个啊？所行的神迹，透过这桩神迹要我们认识他，认识到什么样的地步， 等会我们会再来看这个第九章的。那么约翰福音呢，一共有四处，最后一处第四处呢，就是在第十一章，也几乎用了第十一章一直延伸到第十二章的前半，里面都是环绕着这个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这桩神迹。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啊，约翰福音的特点跟其他的前面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过来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们一面来讲解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这桩神迹，我们就一面来复习第五章的啊。这个第九章我相信很多人我们读的时候会被吸引住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的本身呢，他提到了一位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基督给医好了，而在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跟这个被医好的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瞎眼的人中间呢，之间的几次至少有两次的盘问，有两次的对话，里面提到了一句话，这是这个瞎子医好的瞎子他自己口里面所讲的，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然后他引申出他的一个结论，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啊！就从这个瞎子啊，他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从小从出生就是瞎眼的人，他没有机会真正能够来学、来听、来看。他不像一般的常人啊。我们看多了，我们还能够模仿，还能够有一些记忆。但是对他来讲，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只能凭着听，只能凭着触觉啊。只能凭着别人的旁白，或者是他从旁边的这些人的对话里面他来听。可能我们会想，一个瞎子没有受过教育又残缺，那大概心里面总是朦朦胧胧模糊的。但是没想到这一章里面所留给我们的记录呢，这个瞎子眼睛是这个黢黑一片看不见，可是他的心灵里面呢却发现好像是光明的，至少比许许多多号称是他的街坊邻居或者是这些宗教领袖们法利赛人们，好像他的心思啊，好像他的悟性比那些人还要更加的透彻，还要这个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学的多吗？学了很多很多，知道的东西多吗？知道的东西一定远超过这个瞎子，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得出瞎子所能够得出来的那个结论。所以可想而知，人身上这个器官生理上的缺陷不见得把人的灵性给拉下来，也不见得把一个人的悟性给拉下来啊。这个往往在很多的这个事情上面，就好像我们曾经听过的讲到，你看了之后，你不是我们好像来嘲弄那些残缺的人啊，肢体残缺或者是生理上面有什么残缺，是那些人在我们的面前好像在指责我们，好像他们在追问我们，我们的这个各方面都齐全，我们都好像正常，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做不到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是不是往往我们会在这些人的面前呢，是应该感到惭愧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它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的。但是约翰福音到底第九章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呢？这里面我们可能注意到了，又是什么？又是在安息日行的神迹，又是因为安息日所引起的这个宗教领袖们的这个质疑，宗教领袖们的这种审判， 跟第五章好像很相似，但是你注意看啊，第五章呢，我们曾经讲到，耶稣基督好像是刻意选安息日来行神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透过在安息日行，要来矫正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和他们的那种错误的观念跟错误的教导，有关于安息日的。所以耶稣基督刻意选安息日，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就在那一日，就在安息日，到了毕士大池子边，他来行的一桩神迹。在这个瞎子的身上啊，耶稣基督一样在安息日，他也不会问说今天是这个朔或者是望啊，初一或十五，那么我们应当照着什么样的黄历来行？不是，耶稣基督他就直接行这桩神迹。那么在第五章里面，在安息日行神迹，我们上次提到过，让犹太人明白啊，在安息日行神迹可以吗？安息日行善事可以吗？可以的，因为在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都曾经提到过，可以，甚至自己家里面养的牲畜牛驴啊，他们如果出了事，你一样想办法把他们营救起来，把那个牲口都营救起来，或者是把他们牵到这个饮水的，只好槽子边，让他们能够喝水的啊。所以在安息日行善那是可以的啊。那么再过来呢，犹太人的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安息日啊，人是为安息日，安息日大，这个安息日像主，这个人像客，所以安息日定好了，人反而在安息日里面受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辖制，这是主客上面的颠倒了。耶稣基督说不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安息的啊。所以这里面的主客要把它顺位，要把它矫正过来啊。那么再过来呢，他要告诉犹太人谁才是安息日的主，就换句话讲，谁才是真正解释安息日。现在摩西领受了律法颁布下来，变成犹太的拉比们，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柄来解说啊。你注意看，犹太人多次在，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的辩论都强调一点，他说我们有摩西，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是知道摩西，上帝向他讲话，领受了律法颁布给我们啊。但他们有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真正的好像这个律法上面的权威，就是摩西。那么他们承继着来解说安息日，解说安息日的条例。耶稣说不，安息日的主，谁才是安息日的主？是耶稣基督，这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讲到这个安息日啊，是要犹太人不要在这个字句上面，疑文字句上面一直在那里面兜圈子啊，他们反而是被字句，而不是真正抓到里面的精义。他们强调的照着去行的是外面的条规跟仪文。那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尤其是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里面，他特别提啊，说真正是以色列人，真正做以色列人的不是照着仪文的旧样，而是照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字句，乃是要真正明白里面的精义。所以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行神迹，这里面所引申出来的这个整个的意思是丰富的不得了，要把犹太人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教导要把它矫正过来。但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你会注意到，在前半段都还是在谈到这个安息日，而且他对安息日，对天父，他的父上帝做事， 讲到说父上帝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在这样一节的经文里面呢，他其实是已经把谈论纠结在安息日的条例上面呢，已经进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是谈到什么？谈到基督论的问题了。啊，我们当然这个太抽象，有点抽象。其实我们谈的基督论就是谈基督的身份，谈基督的工作，这是基督论的两个最重要的内容啊。一个就是他的身份，一个谈到他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把在谈论安息日，好像焦点摆在安息日的这个事情上面，已经把它带到另外一个真正的重点了。谈到真正的重点呢，就是父上帝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当然马上可以听得出来，因为他已经好像把他与他自己与上帝同等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真正到世上来要显出，要表明出天父那看不见的那一位上帝，也要做那一位差我来的，就是这位父上帝差我来要我做的工作。就换句话讲，医治那个38年的病患，让他能够复原，能够健康，这个原就是父所做的，父一直做，所以呢我也做。这是耶稣基督啊，他透过在安息日行神迹所引进来的。那么第五章的后半我们就知道，里面谈到了见证，里面谈到了好几方面的见证。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自己所行的事情也为他做见证，圣经为他做见证，天父上帝也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这里面，这是我们如果统把它整个总刮起来呢，那就是启示。耶稣基督他在启示他自己啊，他到世上来，他就是要把上帝给表明出来，要把恩典、把真理给显明出来啊，这是他的启示。我们现在来看第九章，第九章一样的，第九章我们如果读啊，这个大半段的这个内容，一直读到第34节，我们如果一直读到34节，基本上呢，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之后，就没有参与在里面的这些辩论啊，或者是盘问啊、质疑啊，一直到了35节之后，耶稣才好像又出现了啊。那么这里面我们一读就可以感受得到，犹太人一样还是纠结在哪里？纠结在安息日的事情上面。这个人干犯了安息日，在安息日行的安息日所规定不能行的事情，尤其是做那个 clay， 做那个泥啊，他这个吐了唾沫，跟那个泥合在一起，就变成好像一片那种土片一样啊，这个也是他们的工作的职业当中的一种啊，他们认为你这个是干犯的，安息日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不可以好像拿着褥子走，不可以去做任何你平常所从事的那种工作项目当中的一项，这就不可以的。那安息日行，那这个人一定是个罪人，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啊所不能够规定、所不能够做的。所以他们还是一直纠结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耶稣基督没有参与在其中，反而是透过这个瞎子，从他自己的体会里面呢，一层一层的把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慢慢慢慢从透过他的口把他传讲出来的啊。所以重点好像表面上还是在安息日的这个事情上面，其实不是啊。虽然当然也是透过这个事情呢，要让犹太人面对这个安息日，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来明白安息日的真正它的真谛。 但是他的重点还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只不过约翰记录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啊。我们来慢慢看啊，你会注意到这些宗教领袖追问，第一次问他说，那么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啊？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那个是在哪里？那个在第十七节的地方啊。你看他在第十七节的地方啊，他们就对那个瞎子说，他就是指的耶稣了，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因为这里面就起了争论了啊。有的人认为不对，这些宗教领袖认为这个人不可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安息日从上帝那边透过摩西颁下来，而这个人来完全背道而驰啊，没有守安息日。那么他怎么可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所以他一定是个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当中也有人持另外的意见呢啊，所以这个题目啊，我之后盼望有机会来讲。这里面呢，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啊，行神迹，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来解说神迹，跟行神迹的人。这个行神迹的人呢，在他们这边在讨论的一桩问题，就是行神迹的人是一定从上帝那边来的吗？行神迹的人如果好像表面上干犯了律法，那么他是不是一个罪人呢？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吗？这个题目我之后啊，我盼望能够有一次的机会，我们来谈这个题目啊，因为这个题目本身也很大。到底神迹能不能够建立一个人的信仰啊？到底神迹是不是一定表明这个人从上帝那边来啊？圣经上面给了我们感觉上呢，好像这个有点混沌不清的，其实圣经上面给了我们也很明确的答案啊。这个我们留到以后我们再来谈。那么这个人他所表达出来的第一个，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说啊，他是个先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啊，很多记录下来的先知都是大有能力的，好，他们不单单能够传讲上帝的话语，也行许多超然的事情，所以他认为这个医好我的人、开了我的眼睛的这一位叫耶稣的人啊，他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嘛。耶稣医他的时候他还瞎的，等到他洗了好了，耶稣已经离开这在那个人群当中啊，所以他只听到他的名字，所以他能够报出他的名字来，是耶稣，是一位叫耶稣的医好我的。那么这位耶稣你怎么认识？你认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说是先知。那么接下来他又提到了，那么他到底是谁呢？犹太人问他要叫他亲口承认说耶稣是个罪人。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他是不是罪人呢？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你们说他是罪人，那我换句话讲，他用一个这种好像不肯定的方式呢，其实是婉拒掉，其实是拒绝了这些人所得出来的结论。那些法利赛人呢所得出来的结论说，你应当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指着耶稣，是个罪人啊。那是在第25节的地方，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这个就是行在我身上，上帝在我身上行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好像那个在格拉森的那一位被群鬼附着的人啊，他要求跟着耶稣搭了船，离开这个迪加坡利，离开格拉森那个地方，耶稣打发他回去，耶稣没有接受， 让他跟在身边，成为他的一个在身旁的门徒，而是打发他回去啊，把上帝在你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你去宣扬去。所以这个瞎子呢，他所讲出来的话也是根据他自己本身的见证，他讲的这个见证是最真实的，因为就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说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是不是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我从前是眼瞎的，现在呢我能看见了。言下之意，这一个瞎子呢，其实心里面虽然还没有见到耶稣，他心里面已经好像自许默认了，他自己盼望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这里面跟法利赛人的对话，他是这样讲，他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啊，言下之意里面隐含着可能他心里面已经是自许他要做耶稣的门徒，他要跟从耶稣了，啊，所以他就好像来啊，有点儿这种挖苦啊。他这个话的意思语义有点挖苦的意思，有点挪于，有点挖苦法利赛人。你们这样子一直追问我，第二次的盘问我啊，到底他怎么样行神迹？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啊，那么这里面他就产生了。再继续谈出来的问题，再谈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坚持说这个人不可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啊。那么这个瞎子他的得出来的回答的这个第三次回答出来的呢，他怎么讲？他说从来啊，创世以来没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么他怎么能够做得到这样的事情呢？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所以换句话讲，他已经认定是从上帝那边来的。这个人很像尼哥底母，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过尼哥底母啊，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而且是夜晚过去啊，他感觉到很可能他不想曝光了，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啊，所以他夜里面去见耶稣。他对耶稣的认识他就讲出来，他说夫子啊，如果上帝不与你同在的话，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行的，无人能行。所以这个瞎子没有受过教，但是他的认识透过这几次的对话，从他是先知，从他是真正行在我身上的，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以前是眼瞎，我现在呢看得见的了，到他从上帝那边来，而且在他的心灵里面呢，虽然好像没有宣讲出来，但是已经是要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的那种心意，在他的心里面已经萌芽了啊，从上帝那边来的。那整个约翰的记录没有停在那个地方，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自我的宣告。所以等到第35节这边开始，你注意到真正的重点，这一桩神迹的重点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应当信上帝的儿子。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为什么？是不是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能够认出是上帝的儿子呢？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哦。你说到底我们读圣经就能够从圣经里面的记录来认识谁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些当初在耶稣跟耶稣同一个时代的， 看了耶稣所行的，好像所谓的觉悟来世的全能呢，啊，能够见证这种神迹奇事的，就能够认出那一位是上帝的儿子吗？哪一位是上帝的儿子？这成为一个很在神学上面，在信仰上面一个这个意义很重大的一个课题啊。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定是上帝，一定是上帝的儿子的自我的启示。如果没有自我的启示，我们顶多只能够在那边观望跟猜测，在那边彼此议论着，就好像犹太人当中当时有许多人议论说，到底他是不是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要等候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自我的启示，第五章也是耶稣基督自我的启示，说你们读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那真正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可惜你们不认识，没有到我这边来得生命。这边约翰所记录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亲口亲自的自我的启示，跟他讲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啊，这个瞎子被宗教领袖赶出会堂了，耶稣收留了他，因为耶稣碰见他，这里面也很耐人寻味，耶稣遇见他。我相信耶稣遇见他，好像耶稣遇见那个38年被医好的那个瘫子，在圣殿的那个附近遇见了他，就跟他讲啊，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如何如何。这个好像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偶发的事情，不是安排好的样子啊，也不是预约好的，好像一个这个 appointment 预约好了，不是。这边也是一样，那个整个的口吻就是耶稣好像不期而遇，遇见了被医好的瞎子。其实在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身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好像意想不到，是突发的，是偶然的，都有上帝的安排，都有上帝他的主权的引导在里面。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的自我的启示。他讲，你信上帝的儿子吗？那我们要注意这里面的对话，他就回答说，主啊，他称他是主啊，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呢？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啊，称呼他，称呼主。就换句话讲，已经认定，既然你称为你的名字叫耶稣，是承认是为在我身上行这桩神迹的那一位耶稣，所以他认定他的身份特殊。但是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底下的那一句话，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没有做父差遣他来所做的工作，不单单是行神迹，是从神迹里面引申出他真正的身份，他真正的地位，他真正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讲，很诚实的讲，这是真正是诚信，为诚信真实者做见证的那一位。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约翰记录耶稣的名号，记录到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他里面用到了一句话，是那一位为阿们，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那一位，是在耶稣的称谓当中的一句。耶稣基督就以这个他的真正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为诚信真实来做见证的这个态度，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而这个瞎子的反应是，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这里面所讲出来，这是在大庭广众底下，在门徒们围观还有那些窥探的法利赛人的面前，耶稣所有的这段对话， 是这个瞎子所行的这个敬拜的整个的这个礼拜的这个他的姿态。所以这是真正这个神迹所行出来的重点。我们现在回过来哈，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大概只能讲到好像一个大纲而已。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其实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这一桩神迹还不单单停留在我们所读到的第四十一节，是一直延伸到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所以这一个篇幅算是相当长的了第五章整章就是在讲那一桩神迹，比斯大池子边所行的神迹。第六章整章而且篇幅特别长，就是在讲五饼二鱼生命的粮这一桩神迹。那么第九章一号生来是瞎子的，是瞎眼的，是从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这里面他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他真正的他的身份，讲他的工作。我们常常会把神迹看成是记号，其实耶稣基督口里面所讲出来许多的宣告，他所讲出来的许多的话也归属于记号的范围。好像耶稣基督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一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记号，让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来认识，来追问，那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身份？你凭什么资格能够讲这一句话？就好像人追问他是凭着什么权柄能够行出这桩神迹，犹太人家的解说，哦，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行的，但是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行的。那这里面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我稍微啊做一个很简单的归纳，其实它里面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光，一个是生命啊。可能我刚刚前面一直在讲，是讲里面的这个整个的比较属于里面的内容过程，我都没有提到光跟生命啊。现在突然提出来，可能你会觉得不晓得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哈。其实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呢，就是光与生命。为什么呢？因为瞎子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讲，他说啊，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第九章的第五节那个地方，瞎子能看见不是光吗？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的光，在第八章其实耶稣基督已经讲了，耶稣基督在第八章讲，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是第一个光。第二个呢，耶稣基督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要强调的还是谈到生命。第九章我们感觉不出来，第十章你就看出来了。第十章里面他讲什么？第十章他讲，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我是羊的门，所以羊从这个门出入呢，得草吃，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第十章的前半段到二十一节，耶稣基督的讲解呢，就是着重在生命，着重在他来要把生命带给这属他的羊。前面讲是光，透过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能够看得见，那是光，世上的光。所以这一章这一个这个神迹的真正浓缩起来的重点呢，是光与生命。而这个光与生命呢，一定要搭载在某一个这个好像这个负债的这个 vehicle 上面，一个我要怎么讲，一定要在某一位的身上。 把光跟生命给显明出来，那一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第九章，如果我们要用很简单的话来讲的话，这里面重点摆在光与生命，而光的源头，真正的那一个生命的这个主宰在谁的身上？就在上帝的儿子身上。那我要结束今天跟大家就着这一段所讲的，我要提到啊一点，约翰写约翰福音，他已经讲了，他说我写约翰福音为的是什么？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大家记得吗？啊，这个黄牧师来这边讲到的时候，他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叫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约翰写他到底为了什么？他说啊，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太多了，我不能够一一记录。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世界上面不晓得要有多少栋的这个图书馆来这个档案室来储存了啊。他说但记得这些事情，只选了某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呢我们信他就能够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呢，他是记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他一开始写的时候谈到什么？他一开始写的时候谈到了光。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光，而且他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到黑暗里面，可惜的是黑暗却不接受光。当然这一句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黑暗不会胜过光，黑暗没有办法胜过光，是光把黑暗给驱除掉了啊。然后他讲到说那个是真光啊等等，这个光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一开始所讲的就是讲到光，讲到生命。而约翰的书信呢，约翰的书信大家记得吗？他一再讲，他说啊，我们是在与上帝相交，我们是在光明里面与上帝相交，我们彼此相交也必须行在光明中。而约翰的那个一书二书三书，约翰的书信尤其是一书里面特别强调，他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生命的问题。所以约翰他写的约翰福音，他写的书信其实都有两个很重要的焦点核心，一个就是光，一个就是生命。那你说到了启示录我们怎么来看？那启示录里面呢，如果我们读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是最后最后的了啊。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两章，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新天新地，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面他讲什么呢？他在那里面还是一样讲两件事情，一个是光，一个是生命。生命呢从哪里表现出来？约翰他在记录在写下这个启示的时候，他用了几个词语，他用的是什么？生命泉的水，那个活水啊，是生命泉的水。他谈到的是生命册，他谈到的是生命水的河，他谈到的是生命树。这些字眼这些片语都在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里面。所以换句话讲，约翰他写的那个重点还是在生命。那你说光呢？在这两章里面，约翰提过两次，约翰提过两次，他提到说啊，他说不再需要有日头了，不再需要有那种所谓的光体，发光的光体，那种被照的光体所照射出来的光，不需要了。但是既然没有光，那如何行在光明中呢？他两次提到说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他在21章讲了一次，在22章讲了一次，那已经进入到永恒那种永世里面。他再一次提，他说不再有黑夜，也不需要再用灯光了。为什么不需要灯光，不需要日光？因为主上帝亲自光照他们。所以换句话讲，一直到了永恒里面，到了成全的那个地步啊，约翰还是把他的重点摆在两个上面，一个是光，一个是生命。而这个光和生命不是分离出来，不是单独分离，而是这个光与生命就在上帝的身上，就在上帝的羔羊，就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约翰里面所给我们的神迹，我们必须要把它里面真正的含义啊，我们要一直追问下去，而不是只停留在这个行神迹的过程啊，也不是像犹太人拘泥在字句，拘泥在条文上面，所以他们始终脱离不开那个漩涡，那个安息日啊，在安息日不可以行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碰这个啊，不可以做那个，他们转来转去，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应当到他那边得生命，因为在他那边真正的光，在他那边真正的生命。我们会下一次我们继续就着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圣经为主做见证，记录下许许多多主你自己所行的，你所讲的，也启示出你自己的宣告。我们如今能够到你的跟前，也是主你自己的恩典，凭着你的主权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也把你的话语启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在主你自己的光里面我们能够得见光，在主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分享，我们得着领受你所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向主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愿我们的悟性不断地被更新被照明，愿我们的灵性也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全，更加的能够长进，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更能活出主你自己门徒所应当有的生活的表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